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88课的内容。那这一段内容呢，也是属于藏传净土法里面讲到的往生四因当中，第一个是这个名观福田，第二是集资进账。那集资进账主要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现在我们已经讲到它最后的这一部分了。那今天会跨度到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最后的回向支的后一半部分，然后第二方面呢对于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三种因发菩提心，也会呢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进行宣说，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所学习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一部分呢，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啊，上师仁波切，因为它相关于回向呢，我们上一堂课其实也学了一些内容，它主要是强调的这个大乘之回向。净土法门本身就属于是大乘的一种殊胜的修法，那它的这个回向不可能是以呢自我解脱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方便。那作为这个大乘之回向呢，仁波切在这堂课的最开始也讲到了很多相关于呢，就是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啊，作为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有呢弘法利生的责任啊，就是不是为了逃避世间的苦恼而学佛，也不是为了自我解脱而学佛，而是为了一切众利益一切众生而学佛，是这样的一种目的。他这个必定呢是涉及到这个真实的跟大乘发心相关的这样一种回向的这个方便。那么换一种话来讲啊，如果说想要一切众生能够得到暂时乃至究竟的利益呢，当然弘扬佛法讲经说法讲闻佛法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重要啊，这一点呢也是仁波切在课前呢反反复复强调的那对于这个我们平时的法行啊，当然一方面呢上师这个说了一些现象，比如说出家人仅仅是把精力全部用在塑佛像啊建寺院呢，只是这一种而没有这个开展讲经说法的文思修行的这个方便，那就变成了一种形象。那作为在家人的话，他也是如果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就是我有皈依证然后我能得灌顶然后我能够修一个什么七脉明点，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形象性的外向上的一些方便。而呢对于佛法真实的核心啊，像慈悲观啊断恶行善的这些理念呢，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圆取，那么也会就变成一种形象。我们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的说，并不是说这个就好像你塑佛像那个建寺院或者呢得灌顶修七脉明点是不对的，但是你仅仅只有这个而少了它的核心，它核心的话主要是对于真正佛法的意义上的理解一方面呢对于教法的弘扬，就是我们通过讲经说法的途径让呢有缘的众生在相续中能够明白法的那个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实修实证的这个力量，让自相续当中真实的能够具足出离心菩提心这个空性慧的这样见解能够断恶行善，实际能够行持的道，在相续中彻底的改变自己这个呢是属于正法的部分，这些呢是最重要的，这是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之上，当然你建造佛像也好，建寺院也好，都是很有功德的。但如果这个根本没有，只是呢落在一个外在的烧香拜佛上面，只是落在外面一个不断的建造寺院建造佛像上面的话，它这个是不圆满的，就不能够称得上是真实的弘扬了佛法的精髓。因为佛法的精髓呢它属于是教法和正法这两者嘛， 那这两者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称之为就是说这个佛法就会被有隐没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嘛，本来所谓的佛法完全隐没，它是指呢在某地区的城市中，既无有了知一句正法之人，又无有升起一刹那善心之人的时刻。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很幸福的是吧，咱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些藏传啊、汉传啊、还有南传等等还有西方国家很多的高僧大德的努力使得呢佛法在世界上还是弘扬的这个比较兴盛的，学佛的群众呢也比较多。那这个道友们相学当中懂得正法的真实的知见，不管是说因果的正见呢佛法的这种这个他这个本性无常的理念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到的出离心大乘的菩提心大乘的六度万行，以及呢真正跟空性般若相关带的这种般若的意义，这些那么都是属于我了知正法之人嘛，了知哪怕一句的这个正法之人，那就说明教法还住世。那如果我们自相续当中经常会升起善念像佛教徒这个就更加无可厚非了。我们不光是说自然的升起善念，我们平时是很努力的在断恶行善，对吧？这都是相续中的一种善根功德，这些都属于是正法还在注视那如果说真正的在某一个城区当中这些都不存在的话，那就可以说这个城区里面佛法已经完全隐没了，是这样。所以你在那个城区当中只是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还有那个佛经在或者说还有佛像啊寺院啊在存在，但假如说人们的相续当中一句正法都不了知，一刹那的善心都无法升起，那这个城市还是属于呢佛法隐没的状态佛法隐没状态，这个也是跟上师前面课前呢讲的那一段意义呢完全是相合的。那如果哪里有这样的知法意起善心的人，知法意呢侧重就是从教法上来讲，起善心呢当然是从他的正法上面来说应当说那里呢就有佛法，他的佛法还是住世的。这样的话对于当地的这些有缘众生，或者对于整个这个环境上来讲，佛法住世呢确实是能够给这个世界赐予吉祥增上和平的一种主要的因素。那因此呢在当今的浊世，通达正法的人们要以殊胜的清净之心传讲和弘扬佛法。那这句话当然我们说句实在话，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呢，其实佛法还是总体的角度它还是比较衰败的包括呢很多学佛的人呢，这个衰败的意思不是说从学佛者的数量上面来讲，主要的原因你不要看古时候呢它是总体的人也少，然后呢那当然这个学佛比例来说也不能够说就以前的话完全超过我们，但如果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以前的出家人确实超过现在的出家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不管怎么讲呢，它关键意义上面呢就是说总人数上面来讲虽然不一定呢有现代社会这么多人，但是的话它的那个教法的弘扬和正法的这种力量会显得更加的这个兴盛，是这样的。就包括很多世间的老百姓他都会有一些这个都是源于佛家的思想呢，因为弘扬的非常广泛嘛，弘扬非常广泛，它就变成了甚至于就变成老百姓的一种平时日常生活这个行住坐卧的那种威仪，或者说一种民间的习俗了，变成民间的习俗。这个其实都是因为大力弘扬佛法才能导致这个效果，就大家把它变成一种大家都公认的那个认知都公认的觉得就是这么回事。来源的话可能这一代一代的这个留存下来呢，老百姓自己也不知道真实当初的来源在哪里，但实际上它最初的来源是源于佛法的思想呢，因为它那种弘扬的力度非常的强，最后呢就变成每个人都接纳的一种民俗的思想，就变成这样，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现在的话一些方面看起来人也是学佛的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呢，好多人他只是局限在一个烧香拜佛的那一种层面呢，就是简单的一个求佛菩萨保佑的这个层面呢，不能够说佛法的精华呢，就留存于世，因为佛法真正的精华其实是跟解脱道相挂钩的。刚才的这种求菩萨保佑的这种思想，我们也说嘛，当你皈依三宝，你要是守了皈依戒啊，皈依三宝，那我承认你是佛教徒，那他求的呢就属于下士道的这种求人天福报的一个意乐，这个呢毕竟属于只能是说属于我们佛教思想，他借用他的这种深邃的思想可以给人们带来人天福报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知见当中它必定是随顺因果的，就它的因果的正见具足嘛，所以你只要断恶行善呢，它就可以得到这个人天福报的果位。但是佛法核心的思想啊，它真正核心的思想，我们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啊，因果的正见，对吧，那个无常观，还有呢名言的角度，它还有大乘的这个发菩提心。那如果是从圣意实相的方面，它讲到了圣深的大般若的这种原理，四边八系的空性啊，讲到了这个每个众生皆具于佛性的这样的如来藏光明，这些道理的话就跟这些这个求平安啊，求福报啊，求保佑啊，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佛法它自己本身的主体应该是后面所说的这一部分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名言中的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因果正见呐、那么圣意当中的般若空性啊，这个三转里面的如来藏光明啊，这些是佛法真实的哦，三转法轮的核心全部在这些部分当中。但祈求人天福报的呢几乎是没有太多关系了。那他只是有一个这个因果的一个基本的知见嘛，就是造善业呢得善果，造恶业呢得恶果，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知见，只剩下这么一点点，这个不能称之为真实佛法的意义呢还在世间留存。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真实跟解脱道相挂钩的这些道理啊，这些法义呢，要努力的去弘扬啊，都一方面，当然从暂时接引众生的角度，他最开始呢求人天福报，我也是要随顺他，给他呢去宣讲这个让他能获得人天福报的一些培福的方法。但究竟意义上呢，准等这些就是等他们相续善根逐渐的增上啊，逐渐成熟的时候，还是要想方设法呢告诉他真实的解脱的道理，那个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因此呢，在当今这个浊世啊，通达正法的人们，这里的正法呢，真正的还是属于我们佛教自己根本的那个核心全部是跟解脱相挂钩的这些核心啊，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么要以清净的殊胜的清净之心呢来传讲，来弘扬。实际上现在末法时期这一部分的意义呢还是很衰败的，越来越多的人不能理解了，他们只希求一个就是包括高僧大德讲的时候呢，长篇大论没有时间听，大经大论也觉得就是听起来声色难懂嘛，不愿意接受。就包括有一些当然不是说咱们在座的道友，就是有很多学习净土的一些修行人，他有时候就说哎呀，我不要那么复杂，我就是一心念佛。他有时候的这个一心念佛不是说遮止一心念佛不好啊，我这个说好像总是在否定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它有它很深邃的那个意义在当中。那么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想一心念佛的想法，就是任何复杂的东西他就开始退，就无法接受，然后就觉得那个理解不了，这个的话就明显的是属于智慧和福报欠缺的一种情况。当然这个是不能够把老年人算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从老年人的特色上来讲，确确实实他已经过了就是像我们年轻人精力呀、智慧呀这些都还没有退失的那个阶段。那老人的话，我们对他们是 我没有不能够这样去要求他们一定要学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人年纪大了是不适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但是呢，有一些年轻人他那种嫌麻烦呢，或者说稍许复杂一点自己就觉得是接受不了或者无法理解呢，这个绝对不是说是就是因为一心念佛如何如何的才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吧。那真实的一心念佛能够达到它相应的验相的话，你的智慧应该会有明显的增长，你的福报应该有明显的增加，那么理解法义更加应该容易，怎么会越来越退失呢？这是说不过去的啊。但这些啊就不多讲，就是我们说如呢入行论中云，他人行劣事我岂能如此，就说别人的话行持那些恶劣之事，那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呢？不管怎么样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去随学他的，这个就叫我们也说的浊者自浊，清者自清啊。咱们自己呢不能够随波逐流，尤其现在已经到了末法时期。不过在末法时期修行呢当然也是委员重重啊，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你们在家居士在外面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还能保持着一颗清净的心，还能保持着这种有一些居士确实念佛呀修行啊都非常的精进啊，然后心地善良啊，这一些方面啊我们从出家人的角度也是尤为的羡慕和赞叹。那就是这种环境啊，其实在上师不同的论点当中啊，上师在经常讲课的时候会引用很多这个浊世修行，它有它的殊胜性的一些教言。就是我们在很多的经典中啊，就佛陀这样讲过，就是说在清净刹土中修行千百劫，不如呢在浊世中修行一日一夜的那个功德。原因呢就是因为清净刹土中的话他好修行嘛，他没有什么违缘，大家都是很闲散的，那你当然你修行起来就很容易啊，你根本不会有那种障碍的存在。但是在浊世的话处处都是诱惑，处处都是修行的这种障碍，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能抱着你那颗初心，还能够不忘你自己的这个真心如理如法的，哪怕修行，哪怕这个以清净心啊坚持持戒也好，修行也好，一日一夜他的功德的话胜过于在清净刹土修行百千万劫的那种资料。是这个不同的经教啊都有这方面的描述，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有信心啊。虽然我们现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然后有很多时候也修行人呢也是有一些身不由己这个状况，也很烦恼，但是呢你要有这个信念我只要这颗道心不退我始终呢记得我的那个方向呢是这个方向，我不管中间走的这个怎么样这个，但是呢我目标一直是在往那个方向去，这种就是属于是有道心的修行人，他每日得到的或者说他自然培积到的这个福德是不可思议的要相信佛法的力量，相信佛法的力量这一点也很重要。序中呢也是这样说，于此末法恶世中，佛陀难行我行持，菩萨难行我行持，就说在这个末法五浊恶世的环境当中佛陀难以行持的我也要坚持行持，菩萨难以行持的我也坚持行持。当然这一点可能有时候说师父这个是不是这个话讲的好高佛陀难行的菩萨难行的我们怎么能行持，他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自己这个功高我慢达到这种程度，他就是讲到说在末法时期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正法的话再难以行持我都要去努力行持的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记得以前上是在讲县官庄严论的时候就引用过一个公案，它是经典当中摘抄的一个公案，就是曾经文殊菩萨和舍利佛尊者碰到了两位清净刹土就他们也是业用他们的神通就这个遇到两位这个清净刹土来的菩萨，那两位菩萨呢就问他俩说你们是从哪里来，他们就说我们是这个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弟子嘛我们佛陀所主持的这个刹土是人寿百岁的刹土在这个一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地方。那么 菩萨呢，当然一听到这样的话，就知道这个属于是那种五浊恶世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两位菩萨，大致了解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状况啊，山河大地也是荆棘瓦砾啊，这个人的话，众生的话也是这个烦恼非常粗重的那个，两位菩萨就说，哎呀，说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发愿啊，千万不要转到这样，就是我们不愿意去这样的这个世界当中去。结果呢，就是两位菩萨他们自己的那个清净刹土当中的正在示现转法轮的这个清净的佛陀，那就显现在他们面前，就告诫他们说啊，你们不要如是这样想，就讲到这个道理，说在这种啊，像这个啊，释迦牟尼佛他所住持的这种刹土呢，在那里呢修行一日一夜的功德，远远超胜于你们在清净刹土修行百千万劫的这个功德，也是讲过这个方面的道理。所以在五浊恶世的环境当中，对于正法方面的话，难行也要行，难忍也要忍啊，这个难修还是要修啊，这个坚持这颗坚忍心，它就会啊非常的这个稀有难得啊，非常稀有难得。那么你的这一颗向道的这个心的话，自然它会产生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能传讲听闻弘扬佛法的人，诚如念住经中所说，听闻正法后广弘之智者，远离诸老死啊，转生无上处。那就是说能够这个啊传讲佛法，还有呢就是能听闻佛法。那我们前面也是重复的啊，上师经常重复性的讲呢，用很多校正说，何者功德最大呢？啊，一个人讲，一个人闻，对吧？这样的话产生的这种功德是最大的。那所以大家应该把这个听闻佛法啊，闻思修行呢，放在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位置。但辅助的话，我们说你要想产生这些闻慧啊、思慧、修慧，修慧就是涉及到了真正实修的那种智慧，它可以让我们直接获得成就的。你要想让这些智慧得以增上，闻思修行本身的是一个因缘。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要培福。所以我们平时呢，既强调佛学会的居士呢，他的根本就是闻思修行。那辅助的话，他要用各种各样的方便投入到这种发心的这个这样的法行当中，实际上呢，就是培起呢广大的福德。那你的福德资粮增长，智慧资粮就会自然增长。那你的福报呢，越来越广大。你自己修行过程中的委员就不容易起现，并且的话所谓的这个一福养慧的道理嘛，大家应该要知道。而且的话，我们经常说一福压百祸，这个福报它就可以，那福报大的人的话，他自然就可以挡得住很多的那种内外密的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委员。其实福报大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就会过得去，然后有时候经常就是有惊无险，然后呢就能过得去。那有一些呢，他就会被委员这个困住了，然后最终的话修行也退失啊，坚持不下去了呀，就整个状态都特别的麻烦，也是有这些情况。所以培福是很重要的。你光是说靠一个那个自己的这个文思的一种智慧的这一点，它不完全足够啊。就是我们学院这边的风格的话，从法安如意宝创建这个学院到现在这个一直这样传承下来包括我们的这个上神伯切的这个风格的话，都是建议这个眷属众啊、弟子众要福慧双修要福慧双修，哪一个都不能偏堕。这一点呢，道友们自己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偏堕哪一方，或者你光是侧重的去宣讲哪一方，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合理。你这种想法呢，并不一定是真正自己传承上师的那个传承，就你把传承变了，那个不太好，对不对？因为它只是符合你自身个人的意乐而已。所以讲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师承， 那么按照上师本身的意趣如实而讲，这个是最符合标准的啊，这也是最符合标准的。那我们啊，闻者呢自然能够得到啊所有的这种传承的加持，这个呢才是真正使我们成未来成就的这个因缘，是这样的。那这个传讲听闻，还有呢弘扬佛法，弘扬佛法是我们大乘弟子的这个本分啊，每个人呢都要有这样的心念。你说你的这个弘法的能力大小有区别，那当然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确确实实，尤其啊，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弘法利生的能力可能就更加的受局限，对吧？也比较弱。但是的话，你那颗心啊，心心念念的话，都应该要惦记在利益众生的这个思路上啊。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对众生有没有利，然后再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利，这样子呢是比较合理的啊。这是大乘行人的一种本分。那诚如这个念住经的这校正啊，刚才念过了，说是如果一个人啊听闻正法之后啊，广弘之智者，他能够广泛的弘扬佛法，对于这样的智者的话，他必定会远离诸老死。那么老死之相就是轮回中的相啊，轮回它有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众生都逃不出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能够远离诸老死的，必定呢就指的是他未来不久的将来必定会超凡入圣。因为什么呢？听闻正法之后还广泛的弘扬正法的缘故，这就是他的理由啊。转生无上处，无上处呢底下有解释，就说转可以转生为转生到清净刹土当中。那我们现在学习净土，当然了，就是我们学习净土的道友在听闻正法之后的话，也需要广泛的去弘扬正法。那么可能有一些居士会觉得啊，法师我又不像你们出家人啊，你现在是一个讲法师，你天天啊，至少每周给我们都有讲法的机会，那我们的话又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比如说你们自己小祖宗的共修，这个就是讲闻的一种因缘。不管是谁讲和谁闻，其实你们都在弘扬正法。就是比如说从讲者的角度，他即便是在一个小组的范围当中，那么他把这个佛法啊，通过小组共修的那个模式宣扬出来啊，跟大家交流，这个就叫弘法。那对于听闻者的话，他能够认真的去闻受，当这个佛法的意义呢，从他相续流入自相续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就在留存佛法，这个就叫做弘扬。那么另外的一些啊，你像一般情况下啊，作为在家居士啊，那确实这个讲经说法的机会那是没有像我们出家人这么方便的，你们也平时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的话，那就是用各种的善巧方便啊，在你们周围的人，就这种方法的话就更加的灵活。他就不像我在这里跟你们上课，我在这里跟你们上课其实是比较轻松的，我就按照传统的方式啊，上师怎么讲我如理如实把这个意义跟你们沟通辅导就可以了啊，我又不用担心啊，就说我对面没有人听。但是你们针对于周围像社会上啊，生活中啊，工作中的这些环境，你正儿八经讲法肯定也没有人听，那就需要呢灵活的把这个佛法呢换一种方式，把他的思想，哎，把他的道理和思想，不用佛法的这些专业的术语啊，哎，然后跟人家善巧的去沟通，让他的相续当中去明白那个理就好了。其实这个是一种弘扬佛法。再有一个就是比较直接的呢，我们传统的讲法啊，传统的这个讲法上面啊，就是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上师波切不是给广大的佛学会的道友啊念了那个中观宝曼论的传承吗？中观宝曼论的话，它属于是啊龙门菩萨给那个他的弟子乐行王讲的一部论，所以就很适合在家居士。其实尤其像他后面的第三品啊第四品啊这些内容，他第三品当中讲了很多这个，就是说作为在家居士呢，你要是培积福德资粮应该是怎么培积，他全部讲的是现实生活中怎么去操作的那个问题。你们要是学了之后会很生欢喜心，就哪怕自己看一下，没有人讲啊，自己看一下他那一部分的意思，不是就不像这样中观好像必须有人解释一下，要不然不好懂。他那段意思的话，你看了字面上你都会觉得很好理解的啊，这个不没有任何障碍。就是对于福德资粮，你其实在世间当中你 随时随地你能够想到啊，我这么做对这个周围的人可能会有些帮助，它实际上存在的就是什么呢？啊，建桥啊，建路啊，啊，建凉亭啊，甚至于在凉亭里面放一些啊，有可能是啊远道而来的人能够方便的，就比如说放一些清净的水，能让游客喝的，啊，放一些伞呐，啊，这个蜂蜜呀。还有一些基本的常规药啊，就是你看了那些内容，你会觉得，哎呀，菩萨他为众生考虑的时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暖心，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些跟直接的解脱不挂钩，但是呢，那个龙门菩萨他会细节上面，他会想到很多，就是这样的话，对有远方的游客方便，啊，对病人方便，啊，对路过的人会方便，那么国王你都要考虑到。像有一些路段呢，如果是没有这个很长的一段路都没有水渠，那么你就要在这里建一个水渠，能够把水引到这里的，让这个路过的人呢不要长久的就是没水喝。但就是我们学的其实是他的一个思路，现在的话好像不存在走到哪里没水喝，是吧？因为越来越发达，那我们就可以，那这些因缘我们确实也需要去赞叹现代的这些科技和现代的城市建设给我们的方便，这点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这个思路的那种想法，这就属于是我只是讲了其中的一点点啊，因为今天毕竟不能够又转到那个宝曼论上面去，把那么多的内容啊占用一个净土的课，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这种思想，他其实就是借用这个众生，哪怕我们看到的就是给众生一种方便和暂时的安乐的这个方面呢，就圆满自己的那些福德资粮，这个思路是有的。然后呢，对于智慧资粮方面呢，他告诫乐心王的，就包括像你们在家居士呢，都是比较好操作，因为乐心王自己本来就是个居士嘛，他是从哪些方面，就比如说提供给这些僧众那个顺缘。给就是供养讲法师，供养那个具象的这个弘扬佛法的善知识，还有呢包括给讲经说法者提供各种的顺缘，还有包括给一些想听法的，就比如说你周围的那些有缘的众生，有一些居士啊道友啊想听法呢，给他们创造顺缘，不要创造伪缘，给他们提供顺缘，他们有些依靠自身的力量啊，不能够啊，就是他们依靠这个自身的力量不能够能够听闻佛法，他不是就特别痛苦吗？他可能自己的条件很受局限，那我们周围的人想尽办法给他去提供一些方便，这些都是增长属于智慧资粮的那些因缘。凡是就是属于，还有包括那个就是流传法本，把这个法本广泛的流传出去，给很多人能够结上缘，这个也是属于智慧圆满智慧资粮的一些之分等等啊，就是我也只是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吧，就只能大致的提一些。这些其实作为在家居士也都是很方便做的。那这里呢，不是我们这个念珠经在这里讲的这个校正啊，侧重的就是这个传讲啊、听闻啊、弘扬佛法。那么刚才所说的智慧资粮方面的这些法行，都是跟这些相挂钩的啊，都跟这些相挂钩，乃至于到最后还提到了，哪怕是你给别人去供养让别人能够这个写字的那个纸和笔，它都属于智慧资粮的范围，因为借用这些纸和笔，它可以这个写笔记啊，写法呀，然后抄经啊等等，这些它全部都列在那个智慧资粮的范围当中，而且也主要是属于在家修行人特别方便做的啊，特别方便做的。所以其实只要是你们自身有益乐这两方面的福报都是有机会赔得到的，关键呢就是看大家本身的那个心态上面有没有益乐，有没有想过说那作为我一个普通的修行人，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的这个角度，在我的力量当中能如理如法的为这个弘法利生啊，为弘扬佛法的话出一份力出一份顺缘尽我自己能做到的这种能力这种他你有这种心 那你在平时文思修行啊，或者平时你们自己当地的环境遇到什么实际情况的话，你自然就会慢慢的这个想出办法来，想出一些很好的办法，方便大家学法呀，方便大家闻法呀，给这些有缘的众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们懂，让他们了解一些一点点佛法的意义呀，这些都是很好的啊，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我前面也提醒了一下啊，这个要如法，要如法。因为以前呢，就有一些居士呢，确实都是好心啊，他们就想的用各种方法呢，能够给众生种下一个解脱的善根，就把那个观音心咒啊印在 T 恤上，印在那个汽车的那个广告上面，车身的广告上。这个可是仁波切是遮止过的，因为他的心是很好的，我们绝对不是说去谴责谁，但是他这个行为呢，就不方便。因为经咒它是应该放在该顶礼和供养和干净的高处的地方，所以呢变成生活用品的在这个上面去刻印的话是不方便的啊，所以如法很重要啊，先把这个前提先保证了，然后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你尽可能的去提供这个种种的声援，自己身体力行的话，它就属于你们自己本身，其实都是创造的是这个就是刚才经教里面所说的这种功德啊，这种功德，这个对我们本身修学净土的话也是特别有好处的，到临命终时必定不会再沦落生死，必定能够去于无上处，就是能够往生清净的极乐世界，是这样子的。如果因为对佛法有吝啬心或者由于懈怠而不为他人宣说，则将于生生世世中成为愚笨迟钝之人一个名叫拉参丹的人，就是他这个应该是指的上师讲记里头就解释了嘛，就应该是那个周利盘陀，他的因为译成这个汉文，他有一些呢是用直译的方式，比如说藏文呢，这个周利盘陀他藏文名字是那个音，然后直译过来什么，所以就看起来名字有点不一样，但估计应该是他的这个嘛，就是他的这个一个月中，实际上毗那叶经里面说他三个月当中念那个偈颂也没有念得会，就是特别的愚笨的一个人中言学呢，结果连一句偈颂也不懂，就是那个四句话的一个偈颂他都没有背下来，然后也没有搞懂啊。那这个由于呢，这是由于他曾在迦摄佛教法中转生一位通达三藏的比丘，当时因吝啬而不为他人说法的业障所致。上师在这一段呢实际上讲了两个公案，对吧，一个公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鹿，对，上师讲的是这个小鹿的公案，小鹿的公案，小鹿和大鹿这两个呢是在毗那叶经还是在那个白叶经里面有他的那个传记大家可以在网上直接搜一下实际上是可以搜到的。然后本身呢大鹿和小鹿是兄弟两个，那么作为这个他的哥哥大鹿的话智慧很不错呢，就直接的话通过修行呢已经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的。然后那个小鹿呢就显现上就非常的愚笨。显现上很愚笨呢这个过程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就不太详细的讲因为上师仁波切这个公案的话讲的蛮仔细的讲的蛮仔细的。对。就是周利盘陀实际上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小鹿，应该我记得以前上是在讲那个弘法利生的窍诀吧，好像是讲那个十六罗汉礼赞文的那一段里面就讲了他的这个公案，好像里面就有他的公案。当时他那个哥哥给他教了一个偈颂呢，他不是三个月都背不下来，他哥哥也觉得他特别的笨嘛，然后就没办法再教他，最后这个小鹿就很难过，后来呢佛陀就现在他面前呢就教给他一个更加简单，一方面呢让这个小鹿叫什么给僧众擦鞋，给僧众擦鞋，实际上这个就属于是一方面他做的就是为别人擦鞋呢都是属于仆人做的事情一样，就属于扶劳大众这个自己很谦卑的方式自己处于在这个低位为别人为僧人擦鞋子。那擦鞋的话他那个把鞋擦干净这有代表的是一种清净的意思嘛，所以像类似于这种法行的话都是可以清净业障的，这个很明显。那所以 当时佛陀教给他念了两句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复尘我出垢。好不容易他终于有，他之前念这个偈子的时候也是念了上半句下半句又忘了，然后呢再看下半句上半句忘了，就这两句话他弄了好长时间才终于把两句话念完整。然后他就一直呢给这个比丘擦鞋，然后一直呢就念这两个句子就很长的时间，最后的话他自己之前往昔的那种业力终于清净掉了，终于清净掉，也是获得阿罗汉的果位。当然获得果位之后后面还有一些情节，这个你们自己也可以在那个毗昙眼经里面，或者是在那个上师讲这个十六罗汉礼赞文那个里面去找这个教旨去找这个公案仁波切在那里讲的也比较详细的啊，就是也提到过。那么对于这个小鹿这么愚笨的那个原因实际上他讲的有三个嘛。第一个就是以前世吝啬不为别人宣法，就他自己本身懂得这个法义，但是呢因吝啬心的话不给别人讲或者有一些人就属于不给别人讲清楚，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会容易遮长智慧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是第二世转成屠夫，然后就宰杀旁生的这个原因。宰杀旁生的话那自己也感召的很愚痴的那个果报。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转生无想天。因为无想天呢他一直安住在无想定当中，就什么也不想，就大概就处在一种那个好像不思善也不思恶就什么都不想的那种无念的状态当中嘛。无念的状态当中，所以这种的话不增长智慧的，都是不增长智慧的原因，导致于各方面的因缘就导致于呢他即使变成一个很愚笨的一个人。那我们自己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就要注意这一方面注意这一方面。不管怎么样，你自己如果真正懂得的道理呢，还是要有也就是合适的机会，当别人请教你或者说有这些因缘正好呢是可以给别人去宣讲的时候，就一定要把那个道理讲清楚就不要隐藏，不要想的我都给他讲的那么明白，回头以后他的智慧超胜我了，像这样的这种想法就不要有。我们经常说嘛，其实法呢它不属于是哪个人的，法就像我们相续中，就像在我们相续中流过一样。我们这真的这个佛法不管是教法还是正法的弘扬呢，它都是从一个人的相续中流到另一个人的相续中，这个才是真实意义上的转法轮嘛，这就叫转法轮嘛。所以这个法它其实不属于任何人，那么流过每一个人就像以灯传灯，它不会因为说第一盏灯点亮了后面的一百盏灯而使得它第一盏灯呢就自己的灯光就暗了，不会有这个作用。每个人如果相续中都流过这个法义呢，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解脱，而且他不会因为说我把这个佛法的这个意思或者他的正量传给别人之后我自己就没了，或者呢人家超过我，他就等于是把佛法之为是我所的东西，我所拥有的东西不舍得给别人传，这个就变成了根本上的那个障碍智慧的一种因缘就是法不是庄严自己傲慢的一个资本的，法呢是留给这个每一个人呢让众生得到解脱的嘛，所以它不属于任何人，但是谁执欲了都能够呢这个获得暂时乃至究竟的安乐。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话自己一方面呢要好好的恭恭敬敬的对法的那种意乐还有一方面就比如说不容易那个在这个法上碰到它的意义的话，就是也有一些问题呢，就比如说随便断传承，再有的话就是对法不恭敬，有没有都可以，就意乐心不好，听不听都行动不动就想舍离就是好像别的都要但是法的话就干脆算了吧，就是他那种心态呢就是源于你这一世想舍离法的这个心态，导致于后世你就遇不上他你就遇不上他，像类似于这些情况都会变成智慧的障碍嘛。尤其是真正的正慧的，我们讲人相续中还有邪慧还有正慧，像这些方面的话正慧的这个力量它就会受影响就会很受影响。所以我们圆法的时候要恭敬，包括我们这个藏传净土法最开始的那一部分讲到文法方式的时候文法的一些规矩， 不是也说了吗，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跟人家交头接耳呢，哎，不是说会变成什么单耳狗啊，好像印象里头有一段那一段的教言，那个还有就是什么呢，阻碍别人闻法。阻碍别人闻法的话，那么自己也会没有智慧了，也会没有，就是你挡别人闻法，实际上是中断了别人的那种获得正法光明的这个因缘，你自己就没有光明嘛，挡别人的光明，自己就没有光明，就类似于像这方面的，像这方面的一些情况，都要呢这个注意一些。总体上角度来讲呢，就是你要保持对法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好要，那个尊敬。然后呢珍惜它，然后以按照经教里面所说的，比如说具足这个六度啊，具足这个思想，我们说的华严思想啊等等啊，具足如法的威仪的这些方式，好好的去圆取正法的话，那么生生世世都会具足智慧，而且呢就是跟法界上的缘分啊都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意思。那还有一个公案，不是说是法句譬喻经里面的一位叫这个摩诃卢的老比丘，他的这个因缘，他这段公案我也不重复讲那么多了啊，就是说他这段因缘也是最后呢通过佛陀的这个方便法的度化，他本来前面已经难受的想自杀了嘛，结果后面呢佛陀还是就用佛陀无量的这些善巧方便啊，就让他最终呢先前了阿罗汉果。先前阿罗汉果，那我们分析他愚笨的原因，就是也是在迦舍佛时代是个三藏法师，也是因为吝啬法不愿传法，这个还是很麻烦的，这点还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如果说是暂时没有因缘弘扬佛法，这个不算数啊，但是如果有这些因缘弘扬佛法，你那个不愿意跟人家传，或者说吝啬的方式啊，不舍得给人家讲明白，有一些呢保留啊这些的啊，这些方面就容易出障碍。但后面呢我们还看了有一小段，就需要稍微再讲两句，就是他后面不是得到阿罗汉果位之后就也去应供，然后还做的最高座嘛，然后呢到后面他为大众说法的时候，这个五百比丘显现不高兴，是因为五百比丘当时还没有证果，如果正果的话，甚至不会说是因为一个愚笨的老比丘坐的高座他就不舒服了，因为甚至没有这样的傲慢心，只有凡夫人才会有。结果呢也是因为他的缘故，一个方面我们会了解，一旦你证悟了，他就等于是自然的智慧打开一样的，所以他就变得马上就会讲法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智慧打开，咱们要是平时呢，这个平时就是说属于综合性的，你的福报培积的好啊，然后你的那个信心啊什么这些方面都增强，他对智慧就会有一种增上的想，不是说去死抠那个智慧啊，就光是圆一个智慧怎么样就能产生，他其实方方面面的他都有一种连带的关系。你像老比丘他证悟前一句也不会讲，一旦证悟之后，这里说的这个音如雷震，妙语如雨啊，他马上就会有这种很殊胜的一个相，然后呢闻者也得功德，就是讲者的话是完全是一种圣者的语言，然后闻者的话当下都证了这个圣果，连居士的这些国王大臣也获得了须陀洹果嘛，那他这个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了知的话，那修行也确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话既要注意温思修行培积智慧资粮，也要注意呢这个发心力众培积呢福德资粮，这两个方面的话不要偏惰啊，不要偏惰，就是要一起呢去努力的去培积，这才是最圆满的。那如是呢，对于积累资粮法器之供，从即日起就必须精进修持，如若自己想行善并且具足顺缘时，不立即行持而一拖再拖，那么善心又如闪电一般稍纵即逝。这里就是讲到说，从这以上呢我们整个七支供就全部都讲完了，讲完以后的话就要了知，从即日起呢大家就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经常呢借用这个七支供呢来修行。你们每天其实念的普贤学缘品最前面那一部分就是七支供的部分，那像平时自己修行的时候呢就多注意一些，比如说那个我们前面讲的顶礼值啊，你们平时啊这个净土法门它还是很讲究礼佛的嘛，顶礼阿弥陀佛呀，然后呢经常做一些供养，那供养里面 才提到的这个财师、法师、无畏师，那作为在家居士，当然以财师和无畏师为主。那法师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在这个讲经说法的这种途径，听闻佛法这些的话，都属于在这个范围当中。那么顶礼、供养，还有忏悔，对吧？忏悔咱们讲的时间最长了，整整有40堂课的内容。那我们经常平时自己啊，早晚啊，或者说经常性的要这个好的这个每天都要去做一些忏悔的这种法行，这些呢在忏悔章节讲了很多了，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再往后面的话就需要修，像我们常修随喜，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每天可以修到的，因为你像每天你们自己念佛也好，到了最后回向的时候，其实他的回向和他的随喜的这个呢都是可以综合在一起的。就你像每天我每次我们这堂课结束，我说啊，把这个31劫凡圣所造的清净功德全部随喜，他这个随喜先有了，然后普皆回向一切众生的这个也自然就有了，他这些全部都是每天都可以圆得到的。那包括中间的那个叫做什么呢，请转法轮啊，请不入涅槃啊，对吧，这些机制的话我们经常去修集，就能够起到呢圆满的这个集资进账的作用啊。这一点啊也是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净土法也快讲完了，那么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窍诀性的教研啊，最殊胜的这些精华要义，在一生当中如果能好好的圆取，那绝对不用担心说啊，临命终时能不能解脱的问题，它这个是自然的规律啊。你在因上修集了，那它的果必定会得，就是呢不要有这种这个一拖再拖啊，我来不及，我以后再说，其实就是你平时点点滴滴当中就可以融进去的啊，自然也就融进去自然就每天都有机会啊。你就像以前我们讲的，你们上班下班在路上看到的漂亮的花草漂亮的帅哥美女漂亮的商店里面的这些精品等等，你随手就可以观想一个我一环供养三宝，你不是就修了供养，对吧？这个平时自己吃饭的时候喝水喝饮料，先心里作意一下供养三宝，然后的话自己再享用，你什么时候都能修，不需要什么叫做一拖再拖，这些法就把它融到变成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嘛。你正常生活，然后你的生活但是融进去了佛法的很多的那种方便的力量，那你平时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就已经培集了菩提的资粮就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很好了。那再说到相反呢，这个罪业的力量强大，长久穿习持续而存呢，由此就会随着罪业而转，就是罪业它也是那个你老是串习这些不善的东西它会养成一个习气，然后你就会习惯性的那样去思维，就很难去转变嘛，它又是属于恶业上面会辗转增长的一个问题。如呢律藏中说，应当速行善，制止罪业心，福德若耗尽，亦将洗罪业，也就是我们应该要迅速的行持善法，不要拖拖拉拉，不要老是想到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而呢要制止呢这个罪业的这种心，就是能让我们升起罪业的一些恶心一些烦恼心呢，要想办法要制止如果说呢你不去制止的话，有一天你的福德耗尽，就你的那个福报呢损耗没了，它呢亦将洗罪业，就是你在你的心态上面你自然就会喜欢罪业，这个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呢，在习气上面，在你的业力上面，全部都是跟那个过失相挂钩的，善的力量包括想生善的心态，他就好像有些人他就会出现这些问题，他不由自主的就那种不好的分别念邪见各种很杂染的那个心就特别的多，像这种方式的话就要自己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要去克制，要去自己主动性的要去控制它，否则到后面的话就会出现像这个律藏里面说的这个校正这方面的，慢慢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你随波逐流，你不管它，你不去控制的话，它到后面就会越来越麻烦， 那再往后面的话，可能你自己的修行也就彻底失毁了，就是在这一期来讲，就根本没有办法了，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当下呢，我们务必要身体力行的去几次尽罪，虽然造了如山王一般的罪业，却不曾做一次忏悔，不曾积累芝麻许的善业呢，却奢望将来呢能够得财得利，这是世间呢在家常人的想法，那就是在家的这种普通人，一般的人呢，他就是有一种妄想了，那么平时也不积累善法啊，就我们说的这个不积善不积德行善，对吧？我们中国人的通俗的这个语言就是说，你又平时又不积德行善，然后呢，你自己做的坏事啊，或者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连一次的忏悔都没有，然后又没有积累资粮呢，却在在的渴求说，哎呀，我要是哪一天得官就好了，我要是哪一天给我这个中个100万就好了，就得头彩，中个100万、1000万，我最高兴。你都没有那个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果？你就算是中头彩，这个炒个股票，或者说摸个彩票，真的要是100万砸到你头上，那也是人家往昔培积的福报才有可能砸到他的头上，哪有真正的没有因有果的这种现象呢？所以啊，这些就成了一种妄想了。那我们如果是道理明白了之后的话，一方面呢好好的忏悔，一方面呢努力的集资，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不管是从暂时的利益还是究竟的解脱来讲，他就很容易心想事成，就是因为心想了就能够成的话，它是靠福报撑着的嘛。那既然是在集资进账上面这个好好的去这样去修集的话，它就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所欲就是你的愿望都能够真实的实现，就不会变成呢仅仅是一个空愿的这么一个现象。实际上呢，我们死后很难从遗产、子孙等处呢获得法力就是实际上死了之后，你的遗产也不归你有，然后你的子孙呢也不会再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嘛。那看看如今的子孙们，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尚且以向他们的眼中撒灰的暴行来虐待，当然这个是一种葬礼的一个比喻就是往父母的眼睛里撒灰，表现出来一种很不恭敬很不孝顺的行为，这个这是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思路上面呢，就像我们汉传咱们汉族人的习惯倒是没有习惯往说是比如说这个特别不高兴的时候他这个怎么说呢，就你们以前听过那个奔公家尊者往佛台上撒灰的那个公案吗？那个公案的话就是说，奔公家尊者呢，他本来是有几个居士不是想来拜见他，然后呢他呢就把自己的那个屋子和佛台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突然反应过来说，他说我平时也没有这么勤快今天为什么要特意的把这个佛台呀屋子啊弄得这么干净呢？他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就是那种想取悦居士的心他觉得这个从他当时的那个心态，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遮止这种行为不是这样讲的，你们居士不要听公案的时候不能够了解它里面的意义，然后呢就学呢那以后这个我家来客人了我也不要刻意打扫，不是这个意思，这种学法就让人很吐血了呢，那个怎么讲意思没明白，然后只是学了外在一个形象，然后学的让人觉得怎么学佛的人弄得这么奇奇怪怪的，特别尴尬。尊者当时的那个想法，他是观察到自己心里面有想这个就是取悦居士的这个心，就是变成了一种乍现威仪，在居士面前表现出来自己特别亲近如法的那种心，他属于世法所摄，就属于变成世间八法的一个心态，所以尊者当时说你这个坏比丘，原来你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一把灰就撒到那个佛台上面。在藏族人的传统当中就是你如果向别人撒灰，代表的是你对这个人特别的不高兴，特别的讨厌，特别的厌恶和特别不恭敬的那个表示，所以你向佛台上撒灰的话本来是造很大的罪业的，但是呢阿底峡尊者就说嘛，说在所有的说藏族所有的修行人当中，奔公家的这把灰是最殊胜的供养。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意识到自己的心态有那种沾染这个一些这个不如法的这个心念的，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那种对峙力非常的 到位啊，非常的到位啊，就他不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理由和机会，是从这个角度赞叹他是个相当相当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所谓的眼中撒灰代表的就是那个对父母很不孝顺的一些行为啊。那我们汉族人的话，他会有他对父母不孝顺的这些一些表示嘛，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意思说什么呢，其实做父母的活着的时候呢，儿女也不一定真的孝顺，死了以后的话也很难尽心尽力的为他们做超度佛事，那这个汉帝更加困难了，对吧？藏帝呢，因为他这个对亡人做超度佛事已经变成一种民俗了，你没有哪一家说啊，家里死了亲人呢，家里死了人啊，不用这种佛事超度的方式来给他那个过渡这个中阴阶段，没有，你看不到的。任何一家如果是家里有去世的人，他一定会用啊佛教或者说这个就是请僧众念经啊什么的，他一定是会做的。但是汉帝这一点呢，那更加是没有太大希望了哈。所以说，而呢自己所造下的罪业，就是你自己如果是特别单着子女啊，你所造下的那个罪业呢，却一直在前面等候着我们啊，就是你为子女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啊，为子女的话，在的贪恋子女嘛，单着在琐事中，然后还这个沾染了很多的不善业呢，最后也只有你自己去偿还而已啊，只有自己偿还，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如果呢，在这个如今无需指望别人的时候，尽力的积累积资进账，就是实际上你现在看起来，我们在生前真正意义上也指望不太上这个儿女，然后死了以后呢，更指望不上儿女给你做多少佛事。那尤其汉族人家里人要不学佛，也确实指望不上嘛，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不做委员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自己应该要在还自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呢，要好好的自己努力的集资进账啊，把一些精力呢多用在这些方面。你要保证自己要胸有成竹而死，就是我已经修到我死的时候的话，应该肯定是能往生极乐世界的，没有问题。你要有这个保证的话，那死的时候别人不给你念经也无所谓啊，对吧？这个子女不按照佛法的这种方便来处理你的后事也无所谓啊，对呀，因为你自己已经有把握的嘛，这样就没关系了。所以说，那么则死后呢，既不需要做七七，就是我们说的七七四十九天的这个佛事，因为你已经胸有成竹了。你在死的时候是有把握的，那这个佛事其实不做也没有问题了，也不用呢，也不必心惊胆战的委屈罪业在前面等着自己。就人到临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心里头就会开始担心，哎呀，我还有那么多的罪业没清净，我现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我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就会很恐慌，又能感觉到自己的那个生命呢，在这个一瞬间一瞬间就在流逝嘛，就觉得自己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然后修行上又没有任何的那种让自己觉得好像啊，这个我应该没问题的那个把握性的话，你就会产生很大的那个，就是心里很焦虑了，产生很大的畏惧心。那而是呢，如同已从熊熊烈火的宅院中解脱出来一样，心中无怨无悔，无所畏惧。就是就好像你已经从这个火宅当中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很放心了。那同样呢，如果我们自己在平时啊，真正好好修行，尽自己一生的力量啊，能够修有成竹，能够对死有把握的话，那到死的时候，我就会很自在的，无怨无悔，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不管可能死的时候啊，有时候前面不是也讲过吗？即便是佛教徒，每个人是没办法保证自己就一定是那种啊，周围有道友给念经啊，有上师给念经啊，然后自己在家里安安静静躺着就等死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一种方式啊。有些人佛教徒肯定是这样的方式，那有一些可能是死在路上啊，死这个是被水淹呐、啊，被火烧啊，甚至是横死啊，就我们说现在的什么车祸呐、失事啊，各种各样的死法，可能是你临终的时候有可能是那种方式去世的。那假如说自己修行的话是有把握，你怎么一个死法，虽然这种死法还是属于横死啊，就是你怎么样一个死法都没有问题。但假如说没有把握的话，你即便是躺在家里面，旁边有人给你念经，
你也不把握，那也是很危险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就还是要在现在的话，就尽量的好好的修，这个很重要。那一边心里观想以上引导的所有意义，一边呢双手合掌，同时口中缓慢的念诵，闻听他人行善时，一直呢到十次人生俱一一一遍。闻听他人行善时的话，应该是在那个随喜之，随喜之的这一章节的第一个颂词的第一句。十次人生俱一一的话，就是我们这两堂课讲的这个回向之后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颂词，就在这一段当中要念一遍。那这是那个拉拉秋主任伯切是这样要求的。以获趋极乐刹人生，刹圣人生，欢喜积累白法自良者，愿不沉溺略缘轮回事，恒是精进行法起加持。这个颂词字面上好解释的吧，就是已经获得了可以往去往极乐刹土的这种殊胜之人生，我们在座道友都具有这样的一个殊胜人生，因为即遇到了净土法门，也呢拥有了这个暇满的人生，那么应该以欢喜心呢好好的去积累白法资粮，就是我们说的福德和智慧资粮啊，那在这方面都属于白法资粮。那希望呢愿有缘的众生啊，再不要沉溺在这种劣缘的啊，就是这种恶劣之缘的轮回的琐事当中，而恒时的精进去行持正法啊，在这一点呢，我也由衷的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恒时精进行持正法啊，最终的话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这样的意思。第二音集资经章中，下面呢我们来看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话呢，也是简单讲啊，因为它这里呢篇幅不多。但我还是呢建议大家去能看一下那个入菩萨行论的第一个章节，第一品就讲到菩提心的功德，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学习净土的人如果发了菩提心，相续中真的产生比较真实的菩提心的话，你往生是有 90% 以上的机会的，就是真的是很方便的。那只要有菩提心这一法，就什么都有了。没有菩提心这一法，可以说就是什么都不好有啊，什么都不太容易有，尤其是大乘的功德根本无从产生。所以菩提心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它这里篇幅并不多，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第三个因是使得我们能够往生净土的一个，就像那个快艇一样的，它是一种很好的捷径。一个修行净土的人，相续中真是产生了这个真正无畏的菩提心，他往生的几率的话，就基本上就等于是铁板钉钉了，没问题。那如果说他没有菩提心的话，就很难讲啊。其实这一点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啊，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一乐上面呢，就参考一些，像包括那个华严经进行品，因为在这里提到那个华严经啊，华严经的进行品当中，华严经当呢，它属于非常殊胜的大乘经典，里面有很多内容啊，当然你们全部去看，它也古文的这个内容也比较不一定那么通俗易懂，但是它的里面的那个进行品这一部分，全部都是发愿，它也是一种很方便的，就是说我们生活点点滴滴啊，你比如说你洗东西啦，你平时打扫卫生啦，你吃饭啦，睡觉啦，洗脸啦，刷牙啦，它都有相应的一些啊，这个当我漱口的时候当愿众生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洗手的时候当愿众生如何如何，洗脸的时候当愿众生如何，它全部是那种相合于菩提心的意乐。其实对于我们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啊，在就是把那个佛法转为生活之道用的那个方便上，这些方法都是非常善巧，而且是就手就可以抓过来，而且你也不会影响别人，这你心里头记下来之后啊，默默发，它包括很细节的出门出那个门，它都有一个啊，当愿众生这个如何如何的那个愿力，全部都是非常殊胜的啊，能让我们就好像出门就代表的这个可以处理轮回啊，这这方面的那种意思，就使得我们平时生活一些很琐碎的，也不善也不恶啊，反正就是那种吃喝拉撒的琐事的这个事情，都能够点点滴滴变成菩提的资粮。所以修学净土呢，你要想在菩提心上这里去串习啊，这些就是一种很好的法行啊。上楼梯有上楼梯的愿，下楼梯有下楼梯的愿啊，很多。咱们就不要说把它那里面那么多愿全部都记住，你能够记上十个， 然后只要碰到这个跟这十个相关的，你就这样去发一下，那也很好啊。养成好习惯之后，一辈子去用它，这个功德也不可思议啊，也不可思议。你说在家居士忙，我100个记不住，10个应该能记住吧？我记10个宋词，然后以后的话，也就是你比如说记个吃饭的，记个上厕所的，上厕所它有一个那个发愿文，然后呢，记一个这个洗脸洗手的，那我每天我肯定三顿饭，然后上十几趟厕所，然后这个洗手洗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话，你到那个时候就想起来，哦，就发一个这个愿，坚持一辈子，那就功德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些就属于是将生活转为道用的一个方便，都是就是出家人也很喜欢这个圆这些法行。你像我们出家人里面的那个出家人必须要背的这个毗尼坐持里面他那个53小咒，其实来源上面的话就是从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话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来源，还有的话就华严经本身啊，那个里面内容非常多啊，还是有好像有120多颂吧，都是跟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当愿众生如何如何，起床的时候当愿众生如何如何，都有很多的这一些很殊胜的跟菩提心相关的这些发愿。我们很多的出家人都是以前有一些因缘，就年轻人呢记性还比较好的时候啊，全部都背过啊，全部都背过，然后到后面的话他就会抓住一些自己比较常用的，这个每天都会圆得到的嘛，每天总是有吃喝拉撒的行为嘛，他就会经常去圆，这个是个很好的一种修行方便，那在家出家都可以用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用，这也是给你们讲的一些和你们生活息息相关啊，旧手就可以去修啊，可以把一种很庸俗的这个就是平时的一种琐事的话变成菩提资粮之道用方便的这些很窍诀的方法的话，大家呢如果去行持，那你行持半年和你这个这堂课听过之后啊，也听过法师这样讲，讲的倒是挺好的，也高兴，回头的话就撂在一边就忘记了，然后做了2天之后就扔在一边也没有做了，和有一些人的话真的能坚持个半年或者一直这么坚持下去，我不说半年啊，就是和能坚持的人呢一直这样坚持去做的话，半年之后你俩的福报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些很方便的方法，这个以前上师也提到过，很多高僧大德都赞叹过这些修法呢，你们其实就手去圆的话都很方便的。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啊，菩提心的这一章节呢，说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的助缘的第三因啊，就是发殊胜菩提心。在本颂中呢并没有单独宣说，就他没有用一个颂词来单独宣说，但是呢它可以包括在前面的回向之中，就是属于第二支里面的集资进账第七支的这个回向支。因为我们明显的看到回向支它讲到，一个是从大乘的究竟菩提心来讲发这个回向一切回向这个佛果，还有一个呢就是回向这个暂时的那种回向，对吧，它总共就这两个科判。那么我们说这个菩提心的发心，它的特色呢，它的法相就有两个，一个呢是上求佛果，一个呢是下度众生，就这两个法相。那在回向之里面是圆满具足的，还有一个地方具足在哪里呢，就是或者在前文加行发心殊胜中也已经概括讲述了，就是我们最开始讲的三殊胜。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很重要，意思是什么呢，不要看这个菩提心好像在藏传净土法里面没有用单独一个颂词说，但是它在最开始就提到了三殊胜的时候就提到了，也这个是以菩提心摄持的，然后最终集资进账的回向里面也提到了这个菩提心摄持的那个意义，那就意味着我们三殊胜总是会用了吧，然后我们每天你们总是有符号要念呢，哪怕你念了一点点啊，有时候太忙的时候念一点点那也是要记得回向的，就等于是你每天的话就必定会圆取这个菩提心的意思。早晨一起来先以三殊胜的方式呢来作业的时候啊，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情景行为都是呢以利益众生做这个为目的的话而做而行持的，那你一天的这个情景行为都变成了大乘菩提心法心摄持刹的一种大乘道的修法了嘛。 那到了晚上总体回向啊，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善根，我现在如理如实的回向呢，这个愿众生得到佛果，就是用这种菩提心的回向，或者你们平时用显喜愿品直接念这个回向文呢来回向啊，愿海精髓也可以，普贤行愿品也可以，就早晨的发心啊，这个晚上的回向，哪一天没有圆菩提心呢，都是圆过的啊，所以它这种善巧的话就特别的特别方便啊，特别方便。在前面讲从最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菩提心贯穿全文的方式就已经涵括进去了。那如果呢想要实际修行啊，他这里呢又开始讲具体，你要想专修菩提心，因为我们这是第三因嘛啊，获得往生的第三种因缘，那我还是想单独的去修，我不仅仅是满足于我平时呢早晨发愿晚上回向，那怎么样修呢？这里又告诉了你实际修的方法，就是就在前方的虚空中观想自己与现前安住的阿弥陀佛等诸佛菩萨金刚持上师尊重前受持大乘菩萨戒那么受持大乘菩萨戒的方法啊，就是念诵皈依发心偈，乃至菩提果皈依诸如来正法菩萨众如是一皈依，这是皈依偈啊，如是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住学处，这个呢是发心偈，哎，这是发心偈。所以说，这个三遍，或者呢是诵啊，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这是皈依偈。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成啊，故愿大觉成，这是发心啊，这后面两句话是发心。然后呢？再念诵，这个也是可以念三遍的。然后再念诵呢，菩提心妙宝，未生者当生，以生勿退失，辗转易增长啊，就是这是呢后面的他念诵的这一段发愿文。如果呢每天都这样去受持菩萨戒，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仪轨来受菩萨戒呢，就是这几段文，你自己呢在观想呢在阿弥陀佛在你的前方，诸佛菩萨金刚持上师尊重呢也观想在你前面啊，在你现在与你面前现前安住，然后你念诵这个偈子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菩萨戒的戒体，是很方便的哦，是很方便的。包括你们在座有些道友呢，经常是会跟着上师同步，就是晚上上师一二四五有课的时候，你们有些道友时间方便啊，家里环境也还不错，可以同步跟着听呢。那上师前面的那些念诵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女中的维诺领着大家一起念诵的时候都有这些偈颂，只不过念的是藏文的，都有这些偈颂，所以我们每天都有那个受菩萨戒的，因为菩萨戒本身要求就是昼夜六时都要恒时来受嘛，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如果呢每天都这样受菩萨戒，则可以通过修炼升起增上菩提心，就是你天天这样去圆，天天这样去发心啊，发这种心，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菩提心就会通过你的这个修炼的法心呢，就会升起，并且呢会增上啊，得到稳固啊，这个菩提心的依乐，而且呢可以积累不可思议的福德。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入行论》第一品啊，就菩提心功德，它也不是特别多。那一品的话顺便的啊，就上师仁波切不是有那个入行论广释嘛，他有这个广解，有那个讲记啊，看看呢就光把第一品看一下也可以嘛，没有时间的话就我们这个摘抄的部分，第一品专门讲菩提心的功德，你看了之后你会很生欢喜心啊，就觉得我好庆幸啊，我现在入的大乘道啊，我非常庆幸啊，我遇到了这个大乘善知识，然后教我的话这个不再是想的只是一个自我解脱的那种法性，而是呢真正的步入到达成利益众生的这种法性啊，我觉得我太幸福了，会升起那种欢喜心，确确实实呢达成到它是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啊，是非常殊胜的。那如呢慧海请问经中云，以诸十方妙珍宝供养无数俱至佛，升起一次菩提心，前者不可比此福啊，就是比如说你呢用这个十方的这个珍宝去供养无数俱至劫的佛陀，和呢你相续中升起一次的这个真实的菩提心啊，真正的相续中产生了这个为利众生而成佛的那种愿力，而不是说是因为发菩提心功德无量所以我发菩提心，实际上最终落脚点是为了自利啊，这可是要搞清楚，你真的是为了利益众生才想去念佛才想修学，这个叫真菩提心哦。那有一些人呢是学了那个有些呵呵分别心比较重的人，他怎么拐着弯呢， 学了入行论的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菩提心这么大功德，那我一定要发心，这样我的福报才能最快圆满，就变成自利了想法，这个也有点困难啊，这个还是想法比较复杂了。其实菩提心的特色，它就是不是为了自己求解脱，就是为了能够让所有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才想发菩提心。他真不是为了自己福报圆满啊，这个功德圆满啊，或者说啊，只有发菩提心，我功德才能快速圆满，所以我发心，他不是为了自利的目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不过我相信啊，只要这个这样长期闻思啊，自己能够经常看一下这些大乘的经教，我们都是属于大乘种心苏醒的修行人嘛，我们相续中一定是可以升起这个比较真实的这种啊，想利众生的那种利乐，肯定是能升起的。那如果这样比较呢，他前者虽然我们说供养无量具智劫的诸佛福报不可思议，但是呢你升起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的话，前者不可比此福啊，是这样的道理。那在华严经还有入行论啊，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华严经的精行品啊，还有这些都属于是将生活转为道用的方便，然后入行论就啊，你们要没有时间去看一下第一品就很好了，讲专门讲菩提心的功德等这些经论中呢也宣说了发心的众多功德。如果呢我们以闲善逸乐发菩提心来修炼自心，那么即使因业力所感而堕入恶趣，就是因为凡夫众生嘛，就他不是说菩提心没有功德，而是你看你哪个业先成熟，就我们相续中呢创造了很多的善法功德，尤其你发了菩提心啊，你的这个增长了很多功德，但是如果是你往昔当中啊某一种恶业的那个业因啊，先这个种子成熟之后，它还是会让你导致于呢就是你会有堕落恶趣的那种可能性。凡夫修行人他是会有出现这些现象的嘛，还是以业来投身，不由自主以业来投身，就看你哪个业先成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多忏悔呢？这个忏悔的力量就是一方面直接断除罪业嘛，一方面就是压制那个恶业种子的成熟，它可以压制它可以起到压制的作用的话，这个避免自己堕入三恶趣，就浪费时间呢，到了三恶趣谈不上修行啊，那个状态要不愚痴啊，要不就是极度的饥渴，要不然就是极度的这个感受那个什么寒热地狱的痛苦，哪有心思还想一点点善法的力量，这个就没有办法，它属于八无暇之中的嘛。但是的话，如果说你这个真实的啊，前面有一种闲善逸乐，经常串起菩提心啊，修炼自心，即便是有那种情况，就假如说你某一世啊，因为往昔的一种恶业啊，这个成熟了，然后感召呢堕入到这个三恶趣当中的某一趣，也会因为发心的善业力呢，而不会产生邪念。这个其实就很难得了。一般的堕落到三恶趣的众生的话，要不就是嗔心，要不就贪心，要不就是痴心，相当的严重。根本善念的产生的机会是很少的，但是呢发过菩提心，修过菩提心，真实的升起过菩提心的修行人，他即便是出现堕落恶趣的情况，都会不会有那个，就在这个方面他就显得就不一样，他不会产生邪念，而且还会留存他的善念的这个力量，并且依靠恶趣的身份呢也能够净除业障。这种怎么可能呢？就比如说啊，如大慈大悲导师的本身传中所记载的那样，那个本身传里面的话，上师在这里不是也讲的吗，就是我们本师最初发心啊，就是不是上师讲经里说，有一位菩萨问佛陀，您最初发心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啊，他这个本释迦牟尼佛就说，我当初正好是转为这个地狱的一位众生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个狱卒的话对于旁边的这个人做那种极度的摧残，他不是心里面就不忍嘛，就是我们以前在经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好像就应该是跟这个有些，它前半部分好像跟这个扎俄之女的那个公案有点像，前心里面有讲，然后后面那半部分就是说到地狱当中就感受，他不是曾经剃母亲的头，然后在地狱中就感受的被那个铁轮啊绞自己的头啊，最后脑浆崩裂的那种苦果，然后和他一起在那个环境里面都是相似于这种业力嘛，然后当他看到另外一个人被狱卒啊这样摧残的时候呢，他心里升起那个很慈悲的这个心态，就觉得不安忍，就说你不要再 打他了，就说他的罪业我来承受。当时那个狱卒还很不高兴嘛，意思就是说是自作自受啊，就是谁做的恶业谁自己要感受嘛，就狠狠的打他，那狠狠的用那个锤子的话来打他。他当时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命中之后，但是因为他当时在对旁边的这个受苦的人生起了那个悲悯心，希望能够自己来代受他的那个罪业，这个真的是悲心哦，啊，真的是悲心。所以死后的话，直接就转到那个天界嘛，直接转到天界，这是佛陀出发心的一种因缘。就意思说什么，哪这也转到地狱的众生，但是因为往昔串习过这个清净菩提心的那种啊意乐的话，所以他还能够在以地狱的这个身份啊。哦，不对，不能这么讲，不能说是佛陀往昔串习这些因缘，就是说他当时升起了这个善念，因为这个讲的是佛陀当初初发心的那个因缘，所以应该是往昔还没有升起过，还没有串习过菩提心，但是因为他具有那个在地狱中有这样的一种善心的话，一下就解脱了地狱的痛苦，就这个意思的话来体现出这个恶趣身份啊，尽除罪业的那个这样的一种力量，就全靠菩提心的这个力量。那还有说又如宋云呢，业之艺术不可思，大悲主义转旁身，这个比较多，你们去看一下上师以前翻译的白莲花论，里面就讲到呢，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多次呢曾经转过兽王啊、狮子王啊，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野兽的那个旁身的身份，但是即便是转为旁身的身份啊，都是很慈悲的，那就是也是这个相续中呢这个真正的具足悲心啊具足悲心这种例子，这一点的话就表现出来，就如果我们自己平时呢经常发起这种度众的那个很闲善的这个意乐真正意义上面的话，就一心一意的这个为他人考虑啊，这个饶益别人呐、等等的这种意乐，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即便有业力转为旁身，都会变成那一种很慈悲的旁身。那这个的话，他都能够积累功德，而且的话，他绝对不会说，以恶业力啊，就是转成旁身之后，一直是恶性循环，然后在旁身界永远无法处理啊，都不会有这方面的麻烦的。本来对于呢，声闻阿罗汉乘坐的马车，世尊甚至用脚接触也不应力，何况真是拉马车，就是这个。这个实际上代表的是那个发心，但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就当作为高僧大德是这样讲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一个普通的这个出家在家的修行人，不能因为这种描述之后自己就特别轻视那个就是南传佛教为主的一些小乘修行人，那个可是很造业的哈。高僧大德讲呢，他们相续其实清净，他有他的角度，他站在大乘利众的角度的话，就是说小乘他这个只想自己解脱那种发心呢，就相比较而言的话，就表现出他的那个就是差距非常大的一个意义。那作为真实的高僧大德，不管这个语言呢显现的也比较尖锐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相续中不会沾染丝毫的过失。但是我们可是这种想法，如果是你真的是有那种轻视心的话，那可是罪业严重哦，那可罪业严重的。小乘的修行人，不管是就是只要是佛教内道当中所有的修行人，我们都需要恭敬啊，都需要恭敬。但是的话，我们自己呢，就是要好好的去培养和增上自己的菩提心，不要因为这些字面的那种描述的话，反而让这个自己本来都没有多少功德，还那么容易就升起一个藐视别人啊、轻视别人啊、看低别人的那个，哎呀，那个小乘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就说的好像特别的那种，那个很轻视别人的那种，这个其实是很造业的。这个不合理啊，咱们是没有资格这样讲的。在这里说那个而对于这个初发心菩萨啊，初发菩提心的菩萨所乘的马车，这是做一个比喻啊。世尊的话以头牵引也未尝不可，就代表的，那当然了，我们说世尊是我们的教主，那当然没有这个可能性会让这个教主的话来给这个初发心菩萨去拉马车什么的，但他这个表示说啊，一个用脚接触都不合理，一个用头接引都牵引都未尝不可，就代表的是什么呢？就菩提心的这种珍贵啊，发起菩提心的话，这种人是非常殊胜的，而且是佛陀再赞叹的那样的一个含义。 再次的这个劝发所有有缘众生的话，应该要发菩提心，是这个意思。因为呢菩提心是成佛之因。佛经中说，与受了声闻字中的别解脱戒而获得解脱相比呢，受菩萨戒后毁戒而堕入恶趣呢更为殊胜。就是比如说我手持声闻字中的这个别解脱戒而获得了解脱，而呢受菩萨戒之后呢我又失毁了戒律，并且呢因为毁戒的罪业呢堕落恶趣来比的话，还是认为呢后者殊胜，因为他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就是必定是发了菩提心的缘故，就差距这么大，就这两段呢显现出来这个差距特别的大。原因的话就再次的赞叹发心呢就是一定要发殊胜菩提心，再次的赞叹菩提心本身它的稀有难得。就是哪怕是你发了心后面有那个失毁的情况的话，他还是赞叹发菩提心好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高高兴兴的发心，然后呢要好好的去手持它不要轻易失毁，要失毁菩萨戒其实过患也是很重的。此刹图中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中的诸位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并实现所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呢发起殊胜的菩提心，而且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是有这个菩提心的话，肯定是能够实现所愿的，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必定能够实现。因此呢我们平时要粒粒的发心极为重要自立声闻亦无此身心不思自立于者，其知晓承办二力圆满正觉因，祈愿修习利他菩提心。就是说对于这个只求自立的声闻缘觉来讲，他呢也没有这么殊胜的这种发心对于这个不思自立的愚者来讲的话，那又怎么可能更加不可能知晓这种殊胜的菩提心的这种功德而呢这个菩提心的话，它是承办自他二力圆满的正等正觉的唯一的因嘛，所以祈愿所有的有缘众生祈愿所有修行净土的这些有缘众生的话，一定要修习呢能够利他的菩提心这个的话是最重要的第三因发菩提心众。好，今天的这堂辅导就到这里，下面还剩了一点时间大家后面可以提问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